忽然的，易贤扶了几下柔软的床单面料，与他的手相触，于山的手指冰凉，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睡得很熟。人处于高度紧张后的松懈，疲惫至极的人在躺下睡眠时，获得难以言说的精神放松。他喜欢极致的事物，感情亦是如此。他俯下身在于山的发间吻了吻，看到他微微睁开眼睑，他立即迅速退后。于山揉了揉眼睛，醒了。
我睡了多久？
没多久。看到易贤手上拿的书，他笑了笑。
你睡吧，我来守夜。
易贤摇头拒绝，他说，
一人分一半。
说着他尽量往另一边移，一只枕头放在中间。
怎么样？
我不确定。他感到很有趣，他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你的体力透支，我们都会完蛋的。
他表情严肃地说，
所以拜托你了。
他慢吞吞地坐在床边，靠着墙。
万一发生一些事的话。
余生举起一只手掌，凑到他面前摇一摇。
还记得他吧？你们是老朋友了。
易贤弹开他的爪子，转过身去躺下。艾莉拿着余山的手机在前浪外张望，派对已结束，琳达和西子说话。于俊熙通完电话后，他越想越不对劲，余山不可能就这么溜走了。除了料理书，他什么都没带在身上，如果出去散步，不可能这么久不回来。昨晚每个人都喝得醉生梦死，宿醉不醒的几个也陆陆续续走了，谁也没留意于山是几时离开的。琳达走后，艾莉问堂哥，
我们出去找找他。
西子不知在看什么，对着四处巡视一遍。
于廷熙走了，
他喝完最后一瓶威士忌就走了，还发了一通脾气。
你在担心什么？你的同学是成年人，他很可能和一个对上眼的帅哥溜出去了。
艾莉想反驳几句，转念一想，这很有可能。于山跟楚叶分手后，没听他提起过别的男孩，要真是这样倒好了。可于山不是这么轻率的人，从没提起过他认识易贤。要不是于廷熙在派对上到处找易贤，艾莉还没注意到易贤来了这里。
我们去附近看看，于山什么都没带在身上，我有点担心。
这是他的。
嗯。
西子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凝重。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艾莉沿着屋子的反方向寻找，西子去班车站点看看。两个小时后，两人回到起点，艾莉摇头表示一无所获。他心里认定这件事比较严重，决定报警。西子打开手机软件，将过去十几个小时里附近的信息集中在页面关注上。他经常干这类事。
昨晚这附近发生一起肇事车逃逸，两个经过的情侣送伤者去了医院，伤者目前转院治疗。
他说。艾莉听出了眉目，
一对情侣？
我认为是穆易贤和你的同学。
有照片吗？哪个伤者？
西子摇头，眉头紧皱。
这里有个人说，不止一个人来医院询问伤者的转院情况，情侣离开医院后也曾返回医院询问伤者的消息，但没有人知道伤者去了哪儿。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本来不想说。
西子满脸犹豫，缓缓道，
易贤一出现在派对上，我就知道了，他让我挡住停息，自己跑去厨房，所以刚才我一直认为他带着你同学私奔了。
他们确实认识？
易贤在利物浦的家你不是去过吗？你同学刚从那儿搬去伦敦，你不觉得有这种可能？
我只知道他在利物浦发生了件不太开心的事儿，但不知道他住哪儿，为了什么事。
艾莉发挥想象力， 最后还是摇头。即便认识，这么玩失踪也会吓死人的。
我刚在班车站点转悠，听到有人谈论早些时候几个人在那打架，其中一对是情侣，女的跳上车先走，男的打完架搭了后一班车。
有照片吗？
艾莉紧张地问。
她摇头，发生得太突然。
艾莉按着额头，
他们遇到麻烦了，
还很严重，
我们要怎么办？我记得逸贤提到过他在苏格兰住过一段时间，他会不会去那儿？
他父亲家在苏格兰，他死都不会去那儿。
西子莫测高深地摇头。
人在危急情况下做很多决定是下意识的，
所以呢，
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先打听一下。你记住，不要轻举妄动，眼下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
嗯，
如果婷熙回来胡搅蛮缠，你要想办法支走他。
我以为他回去了。
没有，他没有找到逸贤之前是不会走的。
我没觉得他对逸贤有这么要死要活。
他确实没有。
艾莉惊异地看着堂哥，他到底在暗示什么？有什么情况是他没看出来的？
坦白说，他从没花过一秒钟的时间去了解逸贤的前女友，
能分得清就算不错了。
人呢？
墨西干发型的男子问同伴。同伴摸了摸耳朵上的钻石耳钉，表情颇为不耐烦。两个沉着脸的男人走在悠闲度假的游人中尤其显眼，不时会有一双意味深长的眼神从他们脸上掠过。
这里是哪儿？
墨西干把手机定位给同伴看，同伴的表情顷刻变得古怪恼怒。他明白了那些看向他们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怎么是在这里？
他表情嫌恶地咒骂了句。
他们跑来这里结婚？
墨西干发出古怪而轻蔑的笑声。耳钉男四处查找了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今天没人结婚。
一对游玩的人群从他们身前经过，说笑声中有人在议论。
导游刚才不是说了，运气好才能碰到有人来这里结婚。
另一个笑着说，我以为刚才那对情侣是来结婚，看他们那样还真像那么回事，一脸连夜私奔的神情。一群人哈哈大笑，笑骂了几句说话着。耳钉男立刻给同伴一个眼色，两人找人打听附近哪有投诉旅店，问完后在地图上进行筛选，最终锁定小镇外的区域。两人到了镇外后，耳听男道，
他们明天一定会离开这里，我们只要守株待兔。
墨西干听得直点头。
去哪儿？
于山差点被他从床上推得掉到地上，正睡得香的他梦见一堆牛排羊排夹杂着蒜蓉，孜然四处飘着香味。他瞄准了最大的一块抓来吃，被身后的人一推，整个人往前栽去，幸好及时扶住了柜子，才免于摔下床去。逸贤从背包里拿出几件外套，于山睡着后他似乎出过门，他说，
把衣服换掉，这里有假发眼镜，这是车票。
于山拿在手上一看，不解道，
这是去格拉斯哥，不是去爱丁堡吗？
我不能冒险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你先去格拉斯哥，在那儿等我，我要把他们引开去别的地方。
不，
他摇头，一下子从床上站起身，穿上他自己的外套。
这次不行。
逸贤皱着眉头，一脸正在发怒的表情。于山不甘示弱地说，
我绝对不会丢下队友，我不是这种人，绝不。
正在发火的逸贤忽然只是沉默地盯着他，似乎没有听清他究竟在说什么蠢话。
我不需要你保护我，是我一时口快，该承担后果的人是我。
余山咬咬牙，
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你安全以后我会尽快去找你。
这不由你一个人决定。
余山握着拳头，说到激动之处，他还挥了几下。逸贤忽然想笑， 心中有种奇怪的暖意。你又不会打架，我可以帮忙。我不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是说，我不是那种独自逃跑的人，我跑不了多远就想回来。丢下队友自己跑路，这种感觉太糟糕了，糟糕透了。
所以，我们是队友。
当然。
早点认识你，我们可以
打架一块上。
于山白了他一眼，我是说这件事上，
表情变得更为严肃，问：
如果现在报警会怎么样？
闻言，易贤脸上掠过一道阴影。
我考虑过，但是
于山感觉他有难言之隐。从意外发生以来，他没有认真考虑过易贤为什么迟迟不做报警的决定。他说：
他们对我了如指掌，包括你表姐家。
于山倒抽了一口寒气。夜幕下一片片黑嘘嘘的乌云，空寂的街巷里两条人影若隐若现，一点亮光忽闪一下明灭，而丁楠戴着手套的手往上一指：
就是这里。你确定？
莫西干半信半疑地看了眼，这里位置靠近路口，白天游人不少，而丁楠认准的这家店早已挂出 No Vacancy 牌子。两人守在附近的咖啡馆等目标出现，迟迟不见有眼熟的人影。
废话。
而丁楠不耐烦道，他对行动缓慢拖他后腿的同伴极度不满。他非常确定一个小时前那个身穿连帽衫的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穆以贤。他同伴则认为是他看错，他们应该在班车站点等待行动目标出现。三更半夜在旅店外看谁都格外相似。而丁楠认为班车站点人多眼杂，不利于跟踪目标和采取行动。他指挥同伴在窗口下守着，他身手敏捷，准备从一旁翻越进去。墨西干双手环抱胸前，不信任地看着。忽然听到一声响动，是门被轻轻开启闭合之声，仔细听是从巷尾传来，接着一阵衣服窸窣声沿着巷尾响起。他对正要翻入客房的尔丁男使劲挥动双臂，对方在夜幕下对他投来一个鄙视的眼神。尔丁男认定他在虚张声势，径直闪身进入旅店内。墨西干纠结了几分钟后朝着巷尾飞奔而去，尔丁男回头一看同伴已不知去向，气得咒骂跳脚，他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孬种。公路上两个身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道路上奔跑，于山听到身后越来越清晰的追赶声，易贤也听见了，丝毫没有放慢步伐的狂奔。两人跑向边上的乱石草丛中，几次摔倒在碎石路面上，暴露的皮肤被擦破了几道口子。于山摸到一片湿湿，惊觉是易贤身上的伤口裂开，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前，他及时抱住他做了垫背。他摸索着抱住他的臂膀，压低声音道：
现在怎么办？
坐上来。
他在笑，身上疼得打颤。余山脱下外套，里面穿着白色的衬衣。易贤在月光下看得正住，只见他背过身把衬衣一起脱了。他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到底在想什么？
刚才在旅店里你不是……
你闭嘴！
他威胁道，扯住衬衣又揽一丝，将撕成布条状的衬衣绑在他身上。他疼得呲牙咧嘴地哼哼几声，一边不忘开他玩笑：
再往下一点，再下去一点。
要不是他伤得不轻，他发誓要给他一个肘击，一掌拍开他毛手毛脚的乱指引。一转眼语气温柔地问：
能再坚持一会儿吗？
尽管身上四处疼得像被撕开了，易贤无法克制不去挑逗他。他看不清他此时此刻的表情，声音听起来却认真又关切。他凑过去对他说：
你要多久都行。
他感觉到他停滞了一下， 不知是气得要死，还是酝酿再扇他一耳光。出人意料的，于山的手在他耳朵上摸了摸，轻声说：“
你没事就好，我们走吧。”
他从未这么听话过，二话不说地挣扎着爬起来。于山扶着他的胳膊，两人跌跌撞撞地从草丛中择路而逃。车站上空无一人，距离最早一班车进站还有好一会儿。于山的假发早不知掉在哪儿了，脖子上裹着围巾，他搭着易贤的肩膀。
你休息一会儿，追我们的那个人好像被狠狠绊了一脚，摔晕过去了。
易贤忍不住想笑，见他表情严肃，便说：“
嗯，我相信。”
厚重的外套下，他感觉到他身体在轻轻打颤，不知是处于震惊之余，还是气温太低。
我冷。
他嗫嚅着说，实在太别扭了，可只有这样才能骗到他。
失血过多。
于山搭着他肩膀的手顺势抱着他，让他靠在自己身上。这家伙可真沉，顷刻便有种窒息之感。他不客气地把脸蹭在他脖子上，转来转去地调整角度。忽然他用手指弹了下他挺直的鼻子。
安静点，不然就揍你。
易贤立即老实了，把嘴贴在他颈下，他浑身一颤，向后瑟缩了下，把围巾拉上去盖住颈项间的肌肤，一只手佯装在他面前扣住指节。
想再试试？
易贤安静的几分钟里，余山低头看着他浓密的眼睫毛，鼻子孤傲而挺直，乱糟糟的头发不时又刺又挠他的脖子、鼻翼。忽然他为自己的念头震惊不已，他想到去保护他，在他胡作非为时揍他，像每个陷入热恋中的女孩不停变身为老妈子、女朋友、情人、知己。他和楚叶在一起时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他不认为一旦喜欢上谁就该失去自己，他讨厌那种傻了吧唧的小甜蜜、小幸福，超越自身的感情表达都是在别人隐瞒的笑声中得以继续表演，有些表演的自然妥帖，另一些人则成了假冒伪劣。譬如他自己，他要是能在与楚叶交往时表现得像个小女生，他一定会以为吃错了药。他喜欢过楚叶，可当两人都渐渐意识到双方都在回避他们之间问题时，他知道他们是无法爱上彼此的。当他和易贤争执、斗气发火时，他从不感到一丝一毫的尴尬、局促，仿佛他们认识很久了，根本不必忌讳对方的本来面目。他奇怪的是，易贤为什么没被吓跑？他将掌心抚在他的额头上，他记得他睡着时，他亲了他，来而无往非礼也。他低下头亲吻他闭上的眼睛，冷不防地被他一把摁住脖子，在脸上亲了一口。他一时推不开他，扬起拳头要打他，易贤随即放开手，小声地嘀咕不满：“
凭什么？
凭我说的。”
于山不甘示弱，杀杀他的威风。
遵命。
易贤笑了起来，看着他的目光大胆而直接。于山把脸转向另一边，忽然他感觉袖子被他扯了扯，他低声说：“
我去外面看看，你在这里等。”“
班车就快来了。”“
车来了你上去等我，我很快就回。”
于山不愿像个小女生般扭捏，却自然而然地替他整理头发和衣服，拉了下他的胳膊说：“
快点回来。”
易贤看着他低垂的下巴壳，
知道了。
俊熙打不通以贤的手机，洛兰对他说了视频内容后，他一刻不停地尝试拨通好友的号码，始终无法接通。洛兰推了两个饭局替他到处打听情况，同时也告诉他
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能打听到的都是些凤毛麟角， 据说视频中的人死了，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尸体。照片和视频不是同一个人拍的，但被同一个人得到。我并不是说你的朋友，他很可能是被人利用。
他会有生命危险。
洛兰迟疑地点了点头。他并不希望俊熙抱有过多的希望。
你朋友就一个人吗？
俊熙猜到了，他得知了某些重要信息，需要从他这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他犹豫不决，是否要把于山的名字告诉他。眼下的情形使他无法确信任何事。洛兰的神通广大，他看到了，他惊叹他的能力和社交圈，同时更顾虑重重。
他没说。
洛兰盯着他的眼睛，沉默得让人头皮发麻。
希望是这样，不该再牵连更多的人。
俊熙想起身告辞，洛兰望着他笑了笑，说：
吃过晚餐再走吧，现在回利物浦太晚了。
不，我想出去走走。
洛兰走去衣帽间替他拿外套，深色的大衣是他为他挑选的。俊熙接过穿在身上，向门口走去。
照片上有外遇的那对男女，他们是在忙着的时候被谋杀的。
洛兰轻声道。俊熙骤然停步，惊讶地看着他。他肯定地点了下头。
这是丑闻，他们各自的家庭都很有影响力，这件事被压了下去。拍下这组照片的人应该是住在他们对面的高楼，目前已被证实。据说拍下照片的摄影记者已经失踪，有段杀人视频流出。掌握这些秘密的人可能想大赚一笔。奇怪的是，两家都没有接过勒索电话。